这是总包。假如说这总包，这是他干的活，他要干的活吧，嗯。然后这是这个发包人吧，我们说发包，它是分成招标发包和直接发包，对不对？大家如果想记的话可以记一下，它分为招标发包和直接发包。它达到了这个必须招标的这个条件、项目范围或规模标准的时候，它就自然要这个招标发包了。那直接发包，你没达到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来进行直接发包了，对吧？这是发包，它分为招标发包和直接发包。那么这个总啊、这个总包啊，他接下来发包给这个总包了。那么总包呢，又把里面的这个专业劳务分成给其他的劳务分包。那么劳务分包呢，我假如说用这个圆圈占其中的一个部分吧，这是分包。无论是劳务分包也好，还是这个专业分包也好，都没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先说这个专业分包吧，这都没问题。那么大家可以来看这个框架，这个表格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吧。这个发包人，我通过招标发包或者是直接发包的方式，我来进行发包。发包给谁呢？发包给这个总包人、总包方。那么总包方呢，又把其中的专业部分分包给其他的这个专业分包呀，或者其他劳务部分呢，分给劳务分包。那么我们就举个例子，先说这个专业分包吧，这总包方和分包方。那么在这里，关于他们法定的连带，大家一定要记住三句话，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好，第一句话那就是，大家记啊，大家记在本子上。第一句话那就是，总包方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我再念几遍啊，总包方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啊，就是框架，我把这个方框当作是一个总包的合同，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啊，承担责任啊，都行啊。我把这个方框理解为总包合同约定他要干的内容了。再说一遍，第一句话，总包方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总包合同是谁约定的？那不就是总包方和这个发包方约定的吗？他们俩约定的合同，我们刚刚说了，合同它是具有相对性的嘛，所以总包方他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啊，这是第一句话，大家记住了吧？嗯。没问题啊，没有轩这个说我这个讲的快，那好，那我再说第二句话。那么第二句话就是，分包方，大家继续记啊，分包方根据分包合同的约定，向总包方承担法律责任。我再说啊，分包方，这是假如说这个圆圈吧，这是分包方跟总包方签订的这个合同吧，这要干的活吧。分包方根据分包合同的约定，向总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分包方根据分包合同的约定，向总包方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应该是跟上了吧，第二句话，这是因为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跟住啊。好，如果我还有没有学员跟我说说这个，没有学员提问题说我这个说话这会儿进度快了，那我就说完第二句话，那我继续说第三句话啊，大家可以继续记啊。第三句话就是，总包方和分包方共同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啊，共同就分包合同他所约定的这个质量，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我再继续说啊，这会儿大家都啊，有的学员说跟上了，继续，嗯，对，好，第三句话啊，第三句话有点长，大家跟住了啊，就是总包方和分包方共同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总包方和分包方共同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好，这三句话应该都能够跟上了吧？没问题啊。 再回过头来，再我重新再说一下这三句话啊。这三句话分别是，第一句话就是总包方根据总包合同的内容啊，总包合同约定的内容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这第一句话，总包方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句话，分包方就分包合同的内容向总包方承担法律责任。这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总包方和分包方就分包合同的质量，注意是质量，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大家都记清楚了吧？这三句话。那么大家来看一看这三句话它有什么不同，它能够体现出什么问题啊。说这个总包合同是总包方和发包方他们俩来签订的，所以呢总包方自然要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呢。同时呢分包合同是由分包方和总包方来签订的，那么分包方自然要根据分包合同的约定向总包方来承担法律责任啦。啊，这第二句话。那么第三句话就是啊，分包方和总包方共同就分包合同他所约定的这个活，他所这个活的这个质量，这个工程的质量，向发包方共同来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前两句话呢就是合同具有相对性嘛，总包合同是由总包和分包和这个发包他们俩签订的，所以呢这第一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句话呢，分包合同它是由分包商分包方和总包方他们俩来签订的，所以呢这是合同内部相对性。那么第三个啊，总包方和分包方共同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那相当于在这种情况下，总包和分包啊，相当于说总包和分包是有法律关系的，他们俩是合同的双方主体嘛，总包和发包也是这个合同的双方主体，但是呢分包方和发包方本身是他们俩是不搭嘎的，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分包方依旧要跟总包方共同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对于分包合同的质量，分包方和总包方他们俩是有一个法定的连带的，法定的连带。好，这是这三句话，通过这三句话呢大家记住这个法定的连带它的一个意义啊，就是无论你们内部如何约定，假设说总包方和分包方他们俩约定了，今年就考了这个啊，今年就考了这个了，考了这道题，总包方和分包方约定了说啊，这个对于分包合同的质量，总包方他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如果到时候质量出了问题，由分包方一律向发包方承担法律责任，这个约定有没有效？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他们俩是法定的连带，这个是法律规定的，说总包方你跟分包方必须共同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向发包人承担一个法律责任，无论你们做什么约定，无论你如何约定免除自己的责任都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法定的连带责任。好，这一块呢应该是可以了啊。有的学员说今年考了这块14年就不会考了，其实还是在这个上课之前我来给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说我们考的是题，我们考的是题啊，形式上是题，但是内容上我们考察的是理论知识点啊，这个确实是不敢说14年会不会考，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劝这个学员是在前期嘛，因为现在咱也不着急做押题做预测是吧，一定要把这个历年来的恒定的知识点考点一定要给它把握住啊，不能说今年考了明年这块就一定不考了啊。还有的学员说连带这块必考啊，这说考与不好考与不考啊，这个咱们都无法预测，至少现在还有大半年的时间谁也没法预测，但是我们能够预测的就是在前期大家都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大家把握住这个年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夯实基本功。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啊，差不多了。那刚才讲到哪儿了呢？讲到这个法定连带这块啊，法定连带一个是联合体的这个法定连带，一个是总包分包的法定连带，就这个工程分包合同的质量这块他们俩是法定连带的啊。别那个我讲了 A 结果大家联想到了 A 加1或 A 加2啊，不是这样的啊。总包分包之间的法定连带一定是就分包合同的质量向发包方承担一个法定的连带， 至于说这个其他的问题呢，就不是这样了。不是说总包分包一出来一定是法定的连带啊，大家这块一定要学透啊，一定要学透。那这是法定的连带，刚才是讲到了哪儿呢？是保证这块，讲到这个按份保证和连带这个保证啊，所以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啊。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回过到这个担保这块，那么再捋顺一下这知识点啊。担保分为人的担保、物的担保和金钱的担保。人的担保分为保证，包括这连带责任保证和这个按份责任保证啊。那么连带责任保证当中呢，还包括这个法定的连带和约定的连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那么下面呢，物的担保啊，包括抵押、质押和留置。质押我骑着个自行车去跟那老大爷啊，这个案例。留置呢是这个公司去订200套服装啊，这个工服。那么钱啊，到了这个担保当中的第三个，金钱的担保。担保不是分为人的担保、物的担保和金钱的担保吗？那么我们就看金钱的担保。金钱的担保也叫做定金，这个今年也考了啊。啊，今年答案呢是这个70万啊。定金。那实际上定金这块呢，它首先要知道此定金非丙定金。大家都是做这个项目经理，那么经常可能会遇到签合同的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此定金非丙定金啊，非啊比定金。为什么呢？因为此定金它是一个担保，它是具有双倍惩罚的这个效力的，是就具有担保效力的。而比定金，就这个言字旁的这个定金啊，它是一个预付款。注意，它是一个预付款。这定金它是一个预付款，什么意思呢？这个定金啊，我们说它是具有双倍返还的一个担保效力的。我来举个例子，大家来看一下啊。A 和 B 说这个 A 啊，为了跟 B 签合同，那么说这个 B 呢，它处于一个资金方面的一个强势的主体， A 呢是一个小公司， A 就想拿到 B 的这个订单，那怎么办呢？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吧， A 给 B 以30,000元的这个定金，A 给了 B 30,000元的定金啊，然后呢这个时候 B 接受两人签合同，那包括这个定金呢，以30,000元定金呢已经交付了。那么在正式签完合同之后，再到了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了，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了。那假设说 A 违约了，假如说 A 违约的话，那 A 已经交出来的这30,000元定金能不能够要回来呢？ A 是不能够要回来的， A 如果他违约了，这30,000元他是拿不回来的。那如果 B 违约了的话，B 违约了的话， B 要返还给 A 双倍，那就 B 要返还给 A 60,000。为什么呢？因为 A 给 B 的这个签订的这个定金合同啊，是这个宝盖头的这个定金啊，签订的是宝盖头的定金，是具有担保效应的，是具有双倍处罚效力的，双倍惩罚效力的啊，不是这个言字旁的定金。 A 给 B 的定金，这30,000元定金签的是这个定金合同，而不是言字旁的那个定金合同，因为这个定金合同是具有双倍这个返还、双倍处罚效力的。如果 A 违约了的话， A 不能要回他那30万；如果 B 违约了的话， B 要双倍返还 A 30万。这是定金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同时在这儿呢，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定金就是个预付款啊。那如果说你签订的 A 和 B 签订的不是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的话，啊，不是签订的这个宝盖头定金，而是签订的预付款的定金的话，那如果 A 违约了的话，那 A 就要这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了，同时呢他可以把这30,000元这个定金给要回来，但是呢他这个还要这个就是赔偿相应的这个损失啊，承担这个违约责任。那 B 呢，这个时候假如说如果签订的是这个言字旁的这个定金的话，那 B 啊也就返还 A 30,000元。所以在这儿啊，大家看啊，实际上我们说法律的这个手段是给什么呢？是法律是大家通常说啊，法律呢它是规制这个不聪明的人，说法律呢它是规制这个穷人的。你实际上从这个定金这个它的这个转的这个弯弯，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哈。如果 A 他是有意要跟 B 签订这个合同的话，他想方设法他去了解相关的法律手段，他签订是宝盖头的定金，他就假如说这个 B 啊，他觉得 A 和 B 签合同， B 的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B 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啊进行违约，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不跟你 A 来这个继续履行合同，那还有很多人都可以跟 B 来签订合同，那 B 违约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么所以 A 呢就可以把这30,000元定金写成这个宝盖头的定金合同，那么 B 如果他不履行的话，那是要返还给60,000元的 啊，这是对于 A 而言。那么对 B 而言，你前期你享受了人家这个已经付出了这个定金，那回头呢，如果你违约的话，你要返还这个双倍的，是要6万元的这个定金的，啊，双倍返还定金，嗯。好，这个有的学员还在问，刚才那个按份也是约定的吧？按份是约定的，不约定怎么知道你是占七，我占三，还是我占三你占七呢？啊，这肯定是约定的啊。看看大家的一个反馈，嗯。啊，定金啊，这个定金，还有学员问的，啊，这个。第300多条留言当中的这个学员呢，他还问到说，这个定金言字旁这个定金啊，如果 A 违约了怎么办？那 A 的话，他违约了，他要履行这个相应的违约责任呢，他要承担这个违约金呢。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这个问题啊，啊，那么看啊，定金实际上包括这三块，第一个是宝盖头定金，它与言字旁定金的不同；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理解定金它的一个基本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今年我们考察的是定金与违约金的区别啊，这是今年真题当中的一道题。假设说，啊，假设说，我这个 A 和还是照 A 和 B 吧，还是这个案例吧，继续说，我们 A 给 B 了3万元的这个定金，那么 B 违约的话。B 要返还给 A 6万元，那么在 A 呢，他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啊。A 就觉得，因为 B 他是一个资金实力很雄厚的公司，那我呢能跟他合作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是绝对不会主动去违约的，我肯定会履约的。那对 B 来说，他是有可能会去违约的，所以 A 呢，他又跟 B 又签订了一个违约金的一个合同，就是他在合同当中呢，又有定金的这个条款，又有违约金的条款。那违约金条款，打个比方吧，假设说违约金是5万吧。违约金是5万，那在这个时候，假设说 B 违约了的话，那 B 要返还给 A 多少万元这个补偿呢？就整体，无论是定金呢，包括这个违约金呢等等啊，要返还多少呢？好，这一块呢，这个应该说还要给大家来这个给大家传递一个知识点啊，因为这块是比较难，而且呢，咱们前期的这个引导课呢也不需要讲的特别的深入。那么我再给大家把这个知识点大家来记一下，记在笔记上啊，就是说啊，定金大家现在记啊，定金宝盖头定金与违约金，这个违约金宝盖头的定金与违约金二者只能够任选其一，注意。这个定金它与违约金二者只能够任选其一，再写啊，定金与违约金二者只能够任选其一。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再啊算一下，假如说违约金约定的是5万元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 B 违约了，那么 A 最多能够要求 B 补偿 A 多少万元呢？大家想一想，最多啊，最多能给多少万元呢？要么你选定金，要么选违约金，是吧？如果选定金的话 ，B 返还给 A 是6万元，对不对？如果选违约金的话 ，B 返还给 A 5万元，是不是？那很显然是6万比5万高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知识点，这里又有一个小知识点啊，大家知道这里的定金啊，宝盖头的定金，它是可以啊，把前期的那3万元的定金，它是可以直接转化为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是你看是多少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啊， A 假如说 B 违约了，那么我前期我 A 给 B 的这个3万元的这个定金，这个宝盖头的定金，那我把它，我不让它这个起担保效力，我让它变成预付款，这是可以的。那相当于说 B 要把这个 A 的3万元预付款还给他，还给 A， 同时呢 B 也要还这个5万块钱的这个违约金，对吧？那这个时候 B 就还了这个 A 8万元钱。大家想一想啊，这块大家来想一想，理解理解。相当于说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把这个3万元，我还继续让它起担保作用，我还继续让它起担保作用。那就如果 B 违约的话，那个就是这个 B 要返还给 A 6万元。那如果 不让的这个不让的这个 A 呢，不向 B 主张定金，而向只是向 B 主张违约金，因为定金和违约金是不能够同时适用的。就刚才我让大家做了这个笔记了。那么 A 只向 B 申请5万元，如果这个 B 双如果定金双倍返还的话是6万元，如果只是违约金的话是5万元。但是呢，我如果这3万元的定金，我起到预付款担保就不起到担保作用，我让它起预付款的作用。我 B 在返还给 A 这3万元预付款的时候，同时呢，我 A 在向 B 主张这5万元的违约金，那这个时候 B 就向 A 返还是8万元，一个是6万，一个是5万，一个是8万。你说哪种情况下 A 得到的补偿最多呀？大家想一想啊，这块有点弯，不过这个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笔记做下来，这都可以啊。啊，有的学员前期有的学员说11万，这是不对的啊。这个大家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这个问题了啊。啊，就是定金和违约金是不能够二者同时适用的。啊，有的学员说把定金转为把宝盖头的定金把宝盖头的定金转为言字旁的这个定金，他不懂。在这儿呢，是不是这位学员可能提到的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怎么转啊，或者怎么转这个转它有没有效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可以的啊，就是说我不让你起这个定金，不让你起担保作用了，那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预付款，这个是可以的。实际操作包括法律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高度也是允许的，就是我不让你取着这个担保作用了，我让你起到这个是预付款的作用啊，我这3万元是预付款，这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大家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转一转这个弯儿，对，有的学员说这是8万元，对，你看，有的学员已经说了，那 B 干嘛让 A 写成定金啊？直接写成这个 B 干嘛说让 A 写成宝盖头定金，让 A 写成这个言字旁定金就可以了。那这 B 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是不是这位学员说的这个意思？那不就如果我以后违约的话，我不就不用双倍返还了吗？那这个就是 A 和 B 之间的双方在签合同，合同缔约过程当中的一个博弈嘛，啊，对吧 ？A 说我再给你点好处，那咱俩签订这个宝盖头定金吧，这可以。B 说那来签吧，啊，这都没问题。下面已经有学员解释说，就是原则呢，就是保护受害方啊。这学员呢，应该说。小雪这位学员呢，这个理解的非常非常准确啊，原则就是保护受害方，非常有悟性啊，这位学员，对，很多学员都说明显就是找最多的8万，对对对，啊，学员还有问的说这个能说转就转吗？这个不是说说转就转啊，而是说不是说说转就转啊，这个也不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啊，包括这什么这个公证啊，或者是怎么说呢，像这个。或者是这个去登记机构进行登记啊，不是这样的啊，就说对 A 而言啊，他想把这个3万元啊算作是哪一个，算作是哪一个这个效力，那么就是说这3万元我现在不让他起担保作用了，我让他就起这个预付金这个预付款的这个作用，这个是可以的啊。这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位学员还提之前还有一个学员提出这个问题，今年考试呢，我记得那个答案是70万啊，答案我印象中那个答案是70万，按照这个思路来走没问题啊。不要5万，要6万。啊，严惩违约方。对对对。你看这位那个这位学员就说的非常对啊，严惩违约方就对了，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严惩违约方。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啊，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关于定金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啊，是这个定金呢不得超过合同总标的额的 20%。但是这块呢还有一个另外，那既然我们已经把这道题已经学到这个地步了，那剩下的一个尾巴干脆我们就把它学透了吧。那比如说啊，我这个排除这个3万或5万或6万哈，我们先不去想那些啊，假设说我这个合同啊 A 和 B 之间签订合同，他们的总标的额是10万元，假设说我这个签订的总标的额是10万元，A 和 B 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标的额是10万元，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刚才那个定金， A 给 B 3万元定金，即便他们写的这个定金合同条款写的是宝盖头的3万元定金，但是呢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定金的最高额不得超过，就宝盖头的定金的最高额不得超过合同总标的额，就10万元的 20%。 那么也就是说 A 给 B 的钱当中啊，超过2万元的那些呢，只能自动就是默认为这个 言字旁的定金，就默认为预付款了。这三万元的定金当中，只有两万元是起到担保效力的，而另外一万元呢，他们只是预付款。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那我们再还是这道题，我们继续说啊。假如说这个时候我的违约金还是五万元，大家来算一算吧。那这个时候如果 B 违约了 ，A 最多能向 B 要回多少钱来呀？大家想一想，有几个途径啊？假如说啊，这个我先看看大家的反馈吧。嗯，对，大家可能还在想啊，有说五万的，有说六万的，有说八万的。嗯，大家来跟着我的思路走啊。刚才呢我们确认了一点啊，就是说假如说我合同总标的额是十万的话，那么我 A 还给 B 三万元定金，签合同也签这个，那没问题啊，你签你怎么签是你的事儿。那但是呢这三万元当中只有两万元能够起到担保效力，就双倍返还的效力的，而另外一万元只能是预付款。这个问题大家到这已经解决了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就来算一下吧。那首先我们有几条路。首先第一条路呢，就是 A 他向 B 呢完全要这个定完全通过这个定金，他不要违约金，因为定金和违约金只能是二者任选其一的嘛，我就不要违约金，我只要定金的话，你看 A 能够从 B 那要回多少万元定金啊？就根据这个定金的话，是不是五万元？是不是五万元？因为这三万元当中只有两万元起到这个担保效力吧，两万元双倍返还是四万元，再加上原来的那个言字旁的预付款定金，那是一万元，是不是五万元？如果走定金线的话是五万元，纯走定金线是五万元，对吧？那如果纯走违约金线的话，违约金约定的是五万元，然后再加上一万元的预付款，是不是六万元？违约金是五万元，再加上原来的这个三万块钱当中只有两万起到担保作用，而另外一万呢是这个预付款，那我只能是，如果纯是走违约金的话，那我只能走六万元。但是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个假如说在这种六万元的情况下，我相当于我没有要回来那另外两万，对吧？另外两万无论是它作为预付款呢，还是这个作为定金的双倍返还呢，我都没有要。但是如果说我这三万元我都作为预付款，都作为预付款啊，我不要这个定金双倍返还，同时呢加上我这个违约金五万元，这个时候 A 是不是最多能够向 B 要八万元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看一下啊，啊，很多都有啊，对，答案是特别多。你看，这位12441761的这位学员，他就说了，将两万定金转换为预付款，还有一万的预付款，加上违约金五万，所以应该是八万元。理解的非常准确，非常到位啊！有的学员已经强调到点了啊，不好意思，那我们是，我看看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定金这块实际上在讲到的是保证。啊，就是担保当中的人的担保、物的担保和金钱的担保。人的担保呢，就是这个保证；物的担保呢，就是这个抵押、质押和留置；金钱的担保呢，就是这个定金。那么这是讲到担保这块，债的这儿都没有讲啊。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前面的、最外面的这个框架吧，这个法律关系这块。那么法律关系当中，主体、客体、内容，主体三个方面：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那么客体呢，是包括物、人身、行为和智力成果。那这个刚才呢我仅仅讲了物，关于行为这块合同啊，有民事上的合同、劳动合同，还有招投标这块。那么智力成果呢是涉及到知识产权，以及呢内容权利义务。义务这块呢涉及到这个环境保护的义务啊、节能的义务啊、保护文物的义务啊、安全生产的义务啊，以及质量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保证质量的这个义务啊等等，这都有很多。那么责任这块啊，和这个争议解决，相当于我们今天呢画这个法律关系的框架只是画了五分之二吧，不到这个一半的这个这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继续再讲一下还是到此结束呢？看大家的意思吧。如果再继续讲的话可能一时间也讲不了多少啊。 那看大家的意思吧。啊，这个有学员说这个吉祥，这学员已经说这个行为和债还没讲呢。大家是什么意思？是希望我继续讲下去，还是看看各位学员的反馈吧？继续吧，再讲一下这个问题，讲，继续继续。大家自己回家看看书啊，讲，再讲，简单讲一下是吧？啊，有的学员也说结束吧，下次课继续讲。继续讲，恐怕讲不完。若是今天不讲的话，后面什么时候讲？明天讲，明天恐怕。刚才这个再举个例子，其他的不讲啊。刚才的这个是还是这个定金这块的是吧？刚才再举个例子啊，可以再举个例子，结束，明天讲嘛。刚才再举个例子，其他不讲啊。这个学员的这个要求还是很强烈的哈，那还是。行吧，那就这样。那根据大家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相当一大块的时间，我们相当于今天最多只讲了啊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那么这个课程呢，我回过头去再跟网校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再啊看跟大家商量一下，看安排一下这个课程的时间。今天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如果说我下周二再给大家讲这块的话，大家会不会把今天都忘了呢？下周二再接下来讲行吗？啊，有的学员说下次课吧，反正时间也多，也可以。那行，那就下周二再讲其他的部分的内容啊。我再看看其他学员的反馈，下次吧啊。啊，对，今天也是也应该回去消化消化，没关系啊。行，下周二再讲也行。下次再讲啊。那么这样吧，我整体的后面的大部分的内容呢，我今天这个 PPT 的框架我先留着，我希望各位学员呢回去能够消化消化，同时呢把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呢，再举啊，这个大家再把它这个笔记啊再做得漂亮一点啊，以后呢方便我们每次复习的时候看一看啊。那我就有的学员这个有一个学员啊，这个一个问题说了好几遍，他就想让刚才把这个例子再讲得深入一些啊，可以，这个没问题。那再举个例子吧，再举个例子，重新换另外一页吧，把这个定金这块再讲完，大家我们今天就早点休息哈。还是说这个 A 和 B 吧，再签订一个合同。这个数字我随便举啊，我闭着眼睛举，我举什么呢？我举 A 和 B 的这个 A 和 B 的总 A 和 B 的合同总标的额，假设说是100万吧，总标的额是100万，那么 A 给 B 三十万元的定金，A 给 B 三十万元的定金，然后呢，约定了二十万元的违约金吧，约定了二十万元的违约金，还是刚才的那个例子啊，大家再来算一下，看根据刚才我讲的那个内容，大家能不能够算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 B 违约了的话，那么 A 最多能从 B 呢要回多少钱来呀？大家看一看，把这个我们再做一下这个练习。啊，有的学员问我哪儿的人，我老家是在吉林啊。法律不是，有学员问我是法规是不是一直都是我讲？不是的，法规是由李老师来讲。我今天呢只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法律关系的框架，那么没梳理完，所以我回去再问啊。这个还有人问我哪儿的人，还有问哪儿的人啊？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道题当中，有的学员不是说要再举个例子吗？大家再想一想，该给多少钱啊？有的学员还跟我说是老乡，这个都是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去交流啊。先看看这道题是不是我，数字举得不太好，不太恰当，因为我对数字不太敏感。有的学员说无论怎么样都是50万，我还没算呢啊，我跟大家来一起算啊，看一下。 假设说走定金线的话，走定金线的话，那么 A 应该能够向 B 要回多少钱呢？这30万元里头有20万是这个能够起担保作用的双倍返还的定金是吧？那20万双倍返还是40万，再加上10万元的这个预付款是50万吧？20乘以2加上10等于50万吧？这是走定金线啊，走违约金的线呢？大家看一下，违约金20万，那么再加上这个预付款是10万元的预付款，对吧？那是30万。如果再加那20万的定金，那我让他做这个预付款，因为你违约金和定金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嘛，那只能说那个20万它不起到定金担保作用嘛，它只变成预付款嘛，那也是30万加20万也是50万啊，我这个举的这个数字还挺有意思。那相当于说这20万违约金加上这30万元的这个，这30万都转换成一个预付款了，为什么呢？因为违约金和定金不能够同时存在呀，所以就20万加30万是50万，对吧？这也是50万啊，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吧，虽然我这个数字举的不太好啊。嗯，对，还有学员说40万的应该是有这个，应该是50万啊，40万还是少数。这样这道题呢，关于定金和违约金，那么以及这个预付款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今天我们说应该是也是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个练习。那么到这为止，这道题呢应该是整个吧啊，整个这个担保这一块，你看啊，往前翻，担保这块，人的担保、物的担保和金钱的担保，也就是这个定金啊，应该是担保这块大家能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了。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下一次课吧，那我问一下这个，我问一下这个大家，嗯，我问一下这个大家看这时间安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是在这个下周二，下周二来把剩下的知识框架来讲。那么我今天呢做的这个 PPT 呢我不删，那么我写的这个潦草的字呢，下次可能大家也再来认一下。我们下次讲课的之前呢，我再把这个框架再给大家梳理一遍，然后呢再把后面的这个行为看哪儿呢？这是行为涉及到的这个是债。那么无因管理啦、不当得利啦、民事合同啦、劳动合同啦、劳动法啦、招投标啦，都是在行为这一块。治理成果、知识产权这个比较简单，行为这块是一大项。那么下次课呢，可能也要讲相当一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再包括这个权利义务，那么以及呢这个责任和争议解决。那下次课如果按照今天这样一个速度的话，那可能都未必能够讲完。所以我尽量吧，嗯。好，那还有的学员还有没听清楚的是吗？啊，那这个学员呢，我们时间的原因实在是不能够再啊，对，有的学员已经说了下次再讲吧，这个没问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讲吧，下周二的时候。嗯，行，那就下周二再讲吧。嗯，那今天我们就先下课，但是在下课之前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关于的，不用起立，应该我给大家来敬礼啊！在上课之前呢，我也是跟各位学员，也是鞠了个躬，也是就是因为呢，感谢各位目前现在还有梦，那么仅此而已。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梦，大家要圆建造师的梦，而我呢，要圆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个教师的梦。环球网校呢，想圆一个搞培训搞教育的梦。实际上我们都是因为梦走到了一起，最后展现的这个形式呢，就是这个直播互动的这个交流舞台。那在这儿呢，也是帮他们来做一个通知吧。就是我们这边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活动，那么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这个通过做题啊，大家可能也会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环节，可能会给各位学员呢赠送一些课程或者其他的某些方面的教学服务。这个大家随后呢可以关注环球网校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宣传以及呢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交流工具。那么今天呢就到这为止吧。好，谢谢各位。